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今天呢、啊，就像刚才我们的姊妹所讲的是大年初三呢、啊，又是这个西洋的这个情人节、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哈。啊，这个是两个节气在一起。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我们的中国的年是大家非常重视的啊，一年就是这么一次，而且呢一下子放假就是15天。当然，这是在中国的情况了哈。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除夕夜的年夜饭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大家团聚在一起吃这个团圆饭，而且呢，不管有多少人，都是要围着一张桌子。哇，你们看见这个非常热闹的景象啊！吃完年夜饭以后呢，我记得还小时候呢，我们还要守这个大年夜，一直到等到凌晨的时候，新年来到的时候放鞭炮。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才在彼此说恭喜恭喜啊！为什么孩子们我们要跟这些父母、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守夜呢？为的就是要祝福我们的父母啊，能够长寿啊，能够蒙福，能够健康，身体健康，啊，而且呢，活到这个100岁呀！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根据我们这个中国的传说啊。这个年呢，是一种会吃人的这个到处咆哮的野兽，啊，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年的这个传说呢，就让我想到这一次的 COVID-19 的这个 virus 一样的，好像年一样的，有没有？也是到处在咆哮，周围要吃人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大年夜，一直到这个新年的来到呢，为什么这些孩子这样子的？还愿意为自己的父母来守夜的守这个大年夜来祝福自己的父母长寿呢？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个爱。这个爱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OK， 我们爱父母，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为自己的父母的这个长寿来守夜啊，这是中国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传统呢，父母呢这些长辈们也要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啊。也能够借着这个发红包的方式啊，来祝福自己的孩子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拿到红包？如果你拿到红包的话，表示你还年轻哈。OK， 当然了，孩子们长大以后呢，也是要给自己的父母红包，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啊。我们看见呢，在中国的年节里头啊，这个爱的表现充分在各个地方的角落。OK， 那同样的。在今天的这个一个特别的节日，所谓的西洋的情人节里头啊，我们看见从这个1月份开始啊，在 supermarket 啊，在 department store 就放了很多的这个摆设啊，为了要庆祝情人节啊，到处在卖这些情人节的商品，好，比如说巧克力啊、鲜花啊、珠宝啊，来庆祝这个人类的爱情。其实这个情人节的由来 Valentine's Day 啊，就像刚才我们姊妹所讲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初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来思考这个情人节到底是不是真因为浪漫的爱的缘故呢？啊，现在已经被很多的年轻人用来做这个庆祝情人节的，来庆祝这个浪漫的爱，难道情人节是真的为了浪漫的爱吗？这是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在中文里头啊。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中文是非常很有文化的。那我们常常在这个"爱"的上头呢，再加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所谓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好比说父爱、母爱、友爱、情爱，还有所谓的兼爱。但是这些很好的在人间的这个爱里头，哪一种爱是真正而且终极无限美好的爱呢？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问题，到底这些父爱啊、母爱啊、友爱啊、情爱啊、兼爱，哪一个是永恒的爱呢？在神的话语头，我们来思考，来寻找这个永恒、真正的、无限的、完美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头啊，来寻找这样一个答案。我们盼望今天早上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学习，到底什么是真正那永恒、无限、 终极的爱，美好的爱，完美的爱。啊，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地方，我们只读一节就好。我们要读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读第四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跟我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对我们来讲，爱是恒久忍耐。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永远的、无限的、完美的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要了解这第四节当中短短的一节里头，其实有给我们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微妙的，但是又很简单的定义。他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呢，我们先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从整一卷的哥林多前书的整体的关系来思考，到底这个爱在这一段经文在这一卷书里头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啊，这整一卷书的所谓的书卷的大纲里头，弟兄姊妹们看见的这个 PowerPoint。那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啊，在第十二章保罗提出的一些关于属灵恩赐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也讲到怎么样的去测试，怎么样的去操练。在第十四章，他提供给教会一些使用恩赐的重要的指南。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十二章讲属灵的恩赐，十四章也讲属灵的恩赐，那偏偏保罗在第十三章，他在强调的是那爱的优越性，最高的境界。而且他非常注重着重在这个爱的意义里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使徒保罗其实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这样一个生动的画面里面在描写什么是爱啊。今天我们只是单纯来看第一节第一个部分，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第一节，就是第四，我们的这个十三章的第四节，这样子一个真正的爱，保罗讲述完以后，他又在第十三章的结尾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爱是何等爱，是真正高尚的爱啊，而且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美德。第十三节他怎么讲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他在这里在第十二章的地方，他强调那个恩赐的当中有一个是最大的，那到底是什么呢？他紧接着就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那个爱没有的情况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有再好的恩赐，你没有爱的运作操练都是假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来到第十三章的结尾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当中那个最大的就是爱。其实就在呼应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那个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最大的生命的表彰，那个品格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思考的是，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最高尚的真爱在我们的里面吗？啊，我想这个是保罗，使徒保罗他真正要在第十三章里面要清楚的教导的一个目的。Okay， 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位 Dr. Constable 就讲到他对这段经文的看法。他告诉我们，啊，我现在引用一下，保罗现在所开始阐述真爱最重要的那个属灵恩赐的事实， 这样一个真正的爱是胜过最重要的属灵恩赐的事实。哥林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人，虽然或许他们没有第十三章那个第十二章那个三个清单里面的任何的一种属灵的恩赐，或许他们没有，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操练真爱。我结束他的这个引用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其他的不同的恩赐啊，甚至有些人只有一种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可以操练真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短短的这一节里面，我们要来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如何通过苦难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当中找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运用出来啊。弟兄姊妹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突然冒出这个什么是苦难呢？因为这个苦难是跟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爱的意义。在第四节里头啊，我们看见保罗呢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个意义在哪里啊？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啊。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原文呢，在这地方他其实只有两个重要的字，除了一个定冠词以外，我们看见那个真爱是恒久忍耐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那个真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第一个我们要来思考的啊。虽然弟兄姊妹们不一定会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头的最上面的希腊文，但是它底下有这个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把那个音给翻译出来了，叫 agape 的。哇，如果讲到 agape， 大家弟兄姊妹们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在讲什么了啊，那就是我们主日聚会完以后的这个爱宴吗？那个叫 agape， 哎，没错，那个是 agape。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的 agape 指的是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这个真正的爱，如果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指的就是上帝跟基督的爱，对人生发所生发出来的。而且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 agape 的爱，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就是这个爱的源头，因为他自己就是爱。严格讲起来，这个 agape 的爱就是上帝的神圣的爱，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 agape 的爱，是在回到刚才的那个里头，我们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爱，是在一个动作的持续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动词啊，它是第三人称的，而且它是主动现在式的。所谓的现在式是它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做的啊。那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一个特质啊。这个现在式的动词通常代表的就是一直在做的，一直不断的在做的。好比说日出日落啊，我们呢今天达拉斯早上外面在下雪，这个呢我大概想说十年下班大概下不了两次三次啊，但是呢我们看见日出日落是每一天都在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恒久忍耐是每一天的，像太阳起来太阳下落一样的，都是日 sunrise and sunset， 都是每一天的。那我们看见上帝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爱是恒久忍耐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恒久的来爱我们，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爱我们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如果你去从英文的翻译里头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他说这样的一个恒久忍耐就是在一个长期的苦难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一开始就在讲基督徒如何在苦难的当中来学习忍耐，学习去爱，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到底爱这恒久的忍耐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我们达拉斯神学还有另外一位教授叫做 Dr. Laurie 的，他就把爱跟忍耐的这个关系就提出来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他说爱这样一个情境中，到底爱跟忍耐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看忍耐。他说忍耐就是受到屈辱他不会去报复的这种能力。在英文版本里面这个能力原来是讲 capacity， 它有这样一个容量。就让我想到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忍耐是受到屈辱而不会去报复对方。那我们在当时的情境里头 Dr. Lowry 继续讲，他说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被冤枉了、啊、他们好比说被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啊、这个混乱圣餐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在圣餐里头啊，他们很多的穷的这个奴隶没有饭吃，那些有钱的这些主人吃得饱饱的啊，受到屈辱了。但是爱能够使这些受到屈辱的基督徒不会去报复那些得罪他们 的这样这些人，反而能够以什么以仁慈良善来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清楚地看见通过长期的忍耐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骄傲，培养我们的爱。那我们看见真挚的爱就是要经得起长期苦难的熬炼，才能够真正的去学习怎么样去爱别人、啊、长期的苦难我们看见这个 suffering，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特别设计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教材。我们看见长期的苦难的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培养那个真正的爱、啊、再回到这个长期苦难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忍耐呢？先从我们的中文字来看这个字、啊、我在教我孩子们中文的时候呢是用英文教中文的，没办法，这些第二代的用英文学习会比较有效一点。那我通常呢会把一些中国字啊汉字啊把它拆成一些部首比较容易记。那忍耐这个忍字在中文里头呢其实有两个部分，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中文应该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复习一下忍这个字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忍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我们看见呢这个刀是不只是它在头上，而是在心上的。忍这个字的刀是跨在心上的、哎、就让我想到先知西面呢在对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的生命当中要受苦的情况所发的预言。那个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4节到第35节的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孩子要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但是最后一句话是针对玛利亚的，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了。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这一生当中有很多长期忍耐的见证、okay? 他那么年轻就从圣灵怀孕，你想 想看弟兄姊妹们，在那一时刻开始他要受到什么样的屈辱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我们没有办法 去想象的那种痛苦。但是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了，这是西面的预言真的有这么样的发生了。我们再来看教会历史当中 William Carey、啊、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人认识他。这个 William Carey 是相当伟大的一位宣教士，到印度去，他在印度有41年的时间。在早期的时候他自己经历过很多的孤单悲伤跟遗憾、啊、他自己呢感染了这个疟疾、啊、而且他自己的小儿子呢是因着痢疾死亡的 dysentery， 他自己是 malaria、okay? 而且他的太太呢有严重的心理的问题，所以在他的婚姻当中，在事工里头，在生活里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在这一切的苦难的当中，我们看见 William Carey 仍然能够充满的希望，他信任上帝，并且他为自己的苦难感恩。他就讲过这句话，我引用一下，这确实是我生命阴影的山谷，但我仍然高兴地确认我还在这里。 而且上帝也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 William Carey 他忍受苦难，帮助在当时的印度改革很多许多社会的问题，而且该开办的神学院还有这个一般的大学，最要紧的贡献是他把圣经翻译成主要的印度的言语。他在印度41年的时间，你们知道他只带领多少人信主吗？700人这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特别是印度的基督徒的历史当中，带来了很大的祝福。这41年长期的苦难，他把基督的爱充分的表达出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上帝要训练我们？还记得吗？长期的苦难要训练我们去学习，去操练爱呢？那个答案，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上帝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不是很爱我们吗？他既然爱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苦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没有信主的人看见啊，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啊，有这一些所谓的苦难的里头，那些不信主的人看见呢，他们会问说：“你的上帝既然那么爱你，为什么你还会受苦啊？你不是应该是丰丰盛盛的吗？你应该是六畜兴旺的吗？”在第四节，我们继续回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里，那个答案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部分的原因，不是全部。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从第四节里面来看。第四节，我们继续再回到第13章第4节。使徒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在这个 slide 上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的颜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个颜色；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是另外一个颜色。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对比的一种比法。OK， 那我们在如果稍微整理一下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呢，能够分成两个大部分。在右手边的是什么是真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就是忍耐，就是恩慈。那个根源是从谦卑而来的。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左边的那个栏位呢，是假的爱，它不是真爱的。那个假的爱就是骄傲，就是自夸，就是张狂表现出来的。那个根源就是骄傲。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对比来的，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好像黑白一样的对比。我们看见在右手边的是谦卑，左手边的是骄傲。但是你们还记得吗？神阻挡谦卑的人哦，而且呢，他要赐恩，是阻挡谦卑的人吗？不是吧？我想要让确定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在注意听啊？所以呢，我故意讲错，让你们想一下，神阻挡的是什么？骄傲的人。但是要他要怎么样？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在这里看见骄傲带给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C.S. Lewis 在《返璞归真》的这一本书里头，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的这一本书里头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大的罪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骄傲在本质上就是竞争，骄傲是不容人的，不容人是他的本性，就是骄傲的本性。而且骄傲呢，会使人和其他人比较，才能够使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一种高人一等才会开心的一种心理。”一旦呢，那个评比的东西消失了以后呢，我们看见骄傲也随之而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骄傲是喜欢去跟人比较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下一句我不敢讲了哈，但是我们先讲：“文章是自己的好。”嘿，我的文章是最棒的，其他人比不上，只有我才是什么？才是这个风雅的文士啊，其他人都算不得什么。我是可以这个跟唐宋八大家去相比的。 啊，文章是自己的好，喜欢去跟别人骄傲比较，这个就是骄傲。那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在箴言里头，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他说骄傲在什么以先呢？在败坏以先。另外一个对仗，这个是一种对仗的笔法，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看见骄傲跟狂心会使人败坏，会使人跌倒。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很清楚的记载他经历苦难的其中一个原因。弟兄姊妹们，我不是想全部，而是其中一个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原因，这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细微的去看见那个原因的。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第十二章里面，他提出他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苦难的一个原因，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使徒保罗这么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自高连续讲了两次、okay? 在保罗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神给他有很大的启示，他甚至于来到第三层天，听到一些隐秘的事、奥秘的事。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他的生命当中有一根刺在他的肉体上，对他来讲是拔不掉的、okay? 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但是是为了不让他过于骄傲。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我们学习长期的来忍受这些苦难，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对付我们的骄傲的问题。但是神也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能够体验真正的爱是什么，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因着别人对我们施行的仁慈跟怜悯，他让我们看见了、学习到了什么是爱。啊，2014年1月份的时候，我的太太呢被诊断出来有这个乳腺癌啊，在她的生命当中，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啊，她呢经过手术以后，还有经历过几次的化疗，14次的化疗，21次的 radiation， 因为她是第三期的。Okay, 这化疗跟放疗的过程当中有3-4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头，有来自达拉斯各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排了一个所谓的 meal train 的 schedule， 而且呢他们呢就把这个所有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完全的填满了，包括主日的晚餐跟这个中餐，当然主日中餐没有在教会吃饭嘛，晚餐，所以呢，每一天的晚餐、中餐都是这些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家里煮好的饭，而且从不同的 city 开车到我们的家来，按着他们所这个 sign up 的这个日期啊，煮好了饭，开车来到我们的家。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家是住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了 ，OK。所以他们要开45分钟以上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家，一趟单程就要45分钟。送来了以后，我们把锅子洗好，又再还给 这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又再开45分钟以上的时间回到他们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些非常良善的基督徒们，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服侍我们，因着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他来帮助我们，这种爱的表达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啊，也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啊。你们知道吗？这些弟兄姊妹们很多来到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跟他们见到面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只因为我可能到他们的教会去讲过道，或者是去有什么样的服事、哎、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弟兄姊妹们， 要接受他们这样的爱的表达，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神也通过我自己的软弱，让我能够谦卑的来接受，来甘心的来接受，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们大概是听说了我有这个吃饭的恩赐，但是没有煮饭的恩赐啊，所以呢，他们呢很有爱心的来为我们预备饭食。因为我们家的大厨啊生病了，他连闻到油烟的味道都想吐了，因为那个化疗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他不但负面的要把我们这心中的骄傲要剔除掉，他也要帮助我们能够正面的来认识他的爱，借着弟兄姊妹的服事来让我们认识他的爱。所以在我们的学习真理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你必须要谦卑的领受别人的恩典的爱，体验到这样子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能够认识这些爱，我们在情感上也要理解，要了解，要去体验，有这些爱的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在行动上来表达从神而来的爱，清楚的在别人的身上施行出来，这样子的爱才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模式，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爱，它不只是在知识上头脑上的爱的认知而已，我们必须在情感上要体验，要感受，要珍惜这样子的爱，我们才能够在行动上实践上帝的爱，能够也给别人怜悯，给别人恩典，给别人有更多恩惠的行动。但是告诉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学习放弃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身段，这样子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子经过长期的一个生命的熬炼，生命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上帝的爱是有什么样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真的就能够像保罗所讲的，培养出那个真爱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有爱的态度，进入到爱的行动，最后呢，不断的在这个行动的操练过程当中，大家还记得吗？它是现在式的行动，日出日落一样的，每一天都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爱的品格，也就使我们爱的生命就内化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不但知识了解了，有了正确的态度，因为经历过神的爱以后，接受其他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体验到神的爱。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姊妹带领的那首诗歌里头，大家还记得吗？ 这首歌是很美的一首诗歌。他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我们要一起经过那个共患难，我们要手拉手。这个手拉手就是爱的行动。当你把恩典的时候施行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爱的行动，每一天的操练，我们就能够把神的爱的那个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建立起来，也把神的爱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一起开始读。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有了盼望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最要紧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圣灵把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充充满满的赏赐给我们。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圣灵充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灵来管理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行动的表现，就是能够把神的恩惠施行给别人。接下来，那到底我们如何来做呢？怎么样把神的爱能够借着我们有恩惠的行动来施行在别人的身上呢？ Okay, 如何来做呢？在生活当中啊，如何来实践这个真正的爱？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去服侍别人，因为这是对付我们自己骄傲最好的办法。再讲一次，我们要谦卑的去服侍别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谦卑的去服侍别人，就像 Mother Teresa、 Amy Carmichael 这些基督徒，他们表现出来的爱，他们谦卑他们自己去帮助那些在贫困当中无助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它所带来的伤害，它不只是社会性的，不只是健康的问题，它不带来的更大的是社会的问题，经济的影响。所以在最富裕的国家，全球啊，这个最富裕的国家，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那些所谓的每一天有所谓的 food insecurity, 就是今天晚上吃完了饭，不晓得明天早上有没有东西吃的，这一些人口里头，占美国的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你们知道吗？这些 food insecurity 的人在美国有 25% 这么多，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当中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表现了神的爱，像 Mother Teresa、 Amy Carmichael 一样的去帮助那些无助的人。他们就是在遵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教导的，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手拉手。弟兄姊妹们，这条爱的路上，这一条传福音的路上，我们如何一起走？最要紧的是你要手拉手。弟兄姊妹们，你要扶持那些软弱的，在贫困当中的。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他怎么样的来教导教会应该如何来做。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我们要从二章的三节读到第五节，一起来，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但要单顾自己的事，他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再读第五节一次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从三节到五节啊，又再次的对比的事情又再次出现了。那些结党的事，贪图虚浮荣耀的事情是一边的啊，是我们刚才看见那个左边的，那一些都是根源，都是从什么，从骄傲来的。但是呢，接下来他说你要存心怎么样，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个是谦卑去如何的去帮助别人。他以一句话为总结，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个三到五节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他清楚的教导教会要如何无私的去服侍别人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弟兄姊妹们，接下来啊，我们看见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倒空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啊，英文叫 kenosis。 这段经文里头从第六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倒空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英文叫 kenosis。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掉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自己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倒空的一段经文，是相当重要的。在神学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己，这个是我们无私去服侍别人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对耶稣基督来讲，十字架是他生命在这地上，生命当中在这地上受苦，在苦难的长期的33年半的苦难的最高潮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他怎么样？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他喜悦的带着喜乐的心来忍受在这地上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非常相信你要对付你自己骄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神的爱来去服侍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用神的爱来谦卑的去服侍别人。那怎么来服侍呢？弟兄姊妹们，再思想一下，我们要谦卑的去服侍别人。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怎么样去谦卑的服侍是你的家人呢？特别是刚才呢，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啊，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好多啊，很棒啊，他们在那里背圣经，也在接领受神的话语啊。我们如何的帮助他们成长呢？我们如何的来帮助他们也学习能够谦卑的服侍别人呢？啊，最近我看到我的儿子呢，开车带着他的妈妈、他的妹妹，当然不是这段 COVID 的时间啊，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经常的在国外到处跑啊，啊，而且我在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自己跟我的儿子我的太太就带着孩子们，他们一起到这个 Stonebriar 的教会聚会啊。我看到我的儿子呢，他开车带着我的太太还有他的妹妹们他每一次就送他们到教会的门口，因为 Stonebriar 的 parking lot 非常的大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有半 mile 的距离啊，甚至有更远的。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妈妈还有妹妹就在门口放下来，让他们下车啊。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像今天这么冷的，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妈妈、他的妹妹们呢，就放在这个教会的门口，让他们很快的就进入到 building 里头去。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呢，他就是谦卑的在服侍他的妈妈、他的妹妹。让他们先下车，然后呢，他把车开到 parking lot 很远的地方再走回来。无论是下雪下雨啊，当然下雪没有啦，下雨啦，刮风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冷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谦卑的来服侍他们，我很感恩。哎，为什么他知道这么做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他看见我也是这样子的来服侍我的家人。在门口把他们放下来，我自己在开到很远的 parking lot 的地方，然后再走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如何的来谦卑服侍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们也能够有很好的学习。今天呢，早上是情人节啊，这个我就呢想到，哎。还记得吗？我有这个吃饭的恩赐，没有煮饭的恩赐，但是煎荷包蛋我还是会的。所以呢，今天为了要庆祝情人节呢，我就趁我的太太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去煎荷包蛋了。就想说给她服侍，因为每一次的早餐都是她为我预备的哈，每一次的丰盛的早餐都是她为我预备的。可是我今天就是要回过头来服侍她，所以我趁她睡觉的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煎荷包蛋。结果呢，上面的那个油烟机也没有开。哇，整个房间整个厨房都是油烟啊，那个荷包蛋呢变成 scrambled egg， OK， 本来是要煎荷包蛋的，煎成 scrambled egg， 然后煎完蛋以后面包也拿好了，才想哎呀面包没有烤热，然后哎呀咖啡还没有煮啊，偏偏那个咖啡机今天又不跟我合作， 啊，我心想那个咖啡机如果它有嘴巴，它一定会笑，它告诉我说，哎呀，你平常不用我，你现在啊临时抱我脚啊， OK， 我现在不跟你合作了，所以那个咖啡机也把我弄得哈很辛苦哈。但是弟兄姊妹们， It's OK， 我们可能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但是神会给我们恩典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请问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刚才是你的自己的家庭，在神的家庭当中，你如何的能够去谦卑的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我们要手拉手，我们要共患难，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头的。这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个回头就代表人的软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你如何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让他不会回头啊？这是我们一起在走在这个通往锡安大道的路上，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彼此一起在一起操练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不回头，绝不回头，这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见，除了要我们要这个一起在神的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谦卑的去服侍别人，那在我们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要倚靠神，彼此的勉励，我们要彼此的鼓励，要牵住对方的手，让他不回头。人在苦难的当中，弟兄姊妹们，经常会感受到无助、绝望、不知所措，甚至于会达到一个破碎的境界。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种破碎的过程吗？这种绝望、无助的心理吗？啊，前几天呢，我们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 chapel 啊，就是叫这个我们的学院的一个礼拜啊，就叫做这个所谓的 cultural engagement 的 chapel 啊，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在人的生命当中如何的彰显出来啊，他就引用一种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叫做 Kintsugi 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这个是其实是日文来的哈。这个 Kintsugi 呢，就像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的这张图啊，要好好的看啊，我为了找这张图呢，我还要去付钱去买这张图的，因为这张图呢是就说不清楚的把这个所谓的 Kintsugi 表达出来。这个所谓的 Kintsugi 它不但是修复那一些损坏的陶器，你们看见这个杯子裂开的地方吗？现在是用金填充在里面，要把这个碗这个杯怎么样回复它自己的精美的程度，而且呢更加的漂亮。所以呢，他们称呼这些裂缝用金填满叫做 Golden River。OK，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功能，他在所做的事情。上帝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也用他的圣灵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过来，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的新人。借着圣灵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品格，再次的回复过来神当时创造人的丰容，而且更加的丰容。所以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头，我们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和节制。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些品格的塑造，借着我们生活的操练放在行动里头，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在基督里的圣灵的品格，也是基督生命的特质。但是这一些呢，都是爱为中心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要清楚的看见这些品格，它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就是仁爱。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神在的苦难的当中，他要让我们自己的骄傲慢慢的剔除掉，完全的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使我们成为圣洁。 因为骄傲是神所厌恶的，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也借着苦难使我们体验到神的爱，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施行在我们的行动里头，去帮助别人，施恩给别人，成为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培养这样的一个爱的品格，把这样这个神的爱，这样一个真正的爱内化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像那些 Kintsugi 一样的来荣耀神。所以真正的爱是必须经过长期苦难的熬炼，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认识，也能够付诸在行动里头。我们要把爱付诸在行动里头。今年啊，我们呢看见这个新年呢、啊、在这里庆祝的时候，你们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刚才好像我们的弟兄有讲啊，是牛年啊。你知道牛啊是在我们中国的 农业文化里头是最重要而且是最有生产力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家畜哈。这些牛总是谦卑的，非常安静的，不断的日出日落。哎，你们看见这个现在式的动词又再次的出现了。日出日落，不断的为他的主人来服务啊。啊，在有一个农场里头呢，就 有一次呢就有一个猪跟 一只猪跟牛的当中有一个对话。这只猪就对牛抱怨了、啊、哎呀，这个根本不公平啊。哎，为什么我们的主人啊那么喜欢你，那就是不喜欢我。你看看呢，哎，连他的女儿都那么样的跟你亲近哦。哇，嘿，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次啊。啊，这只猪就这样子讲了。这个牛就这样的回答。因为啊，我很有用啊，我活着的时候呢，我为主人服务，他很开心。我死了呢，还能够让主人有一顿美味啊，所以他非常的喜欢我。但是呢，你啊，只有活着的时候只会吃东西啊，只有等到你死了才有用啊。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让我们啊真的能够像牛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好好的摆上我们自己，谦卑的安静的持续的来侍奉神也服侍人。还记得吗？我们共患难，你的弟兄姊妹们需要你的手来拉住他，需要你的手施行恩惠给他。我不晓得是什么的恩惠，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使你自己变得有用。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在这个 COVID-19 的情境的当中，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要在这里自怜、愤怒、痛苦、怨恨，这些都没有用的。唯有真正在苦难当中，我们经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我们把这个爱放在行动里头，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爱的生命内化在我们的里面来荣耀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在各样的苦难的当中我们能够走过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了不起，而是我们依靠你。主啊，我们在各样的苦难的当中，我们依靠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的就是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塑造出基督的品格。也求主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跟引领，使我们能够谦卑的去服侍别人。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们有看见，让我们看见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灵性里头有什么样需要帮助的，让我们能够伸出，不但要伸出援手，还要手拉着他们的手，使他们不会回头，不会倒退。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同甘共苦，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在这个锡安的大道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伸出手来，手拉着手，我们一起要奔向锡安的大道。求主在这些事情上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给我们有恩典，有力量，给我们有智慧， 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使其他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着我们彼此的相爱，能够被你所吸引。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我们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你。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就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